嗨，各位创意脑力朋友，我是王文华。今天这一期日期是5月15号礼拜一，我录音的时间是5月10号礼拜三，现在是下午2点10分了。今天录音我把窗帘打开，哇，这外面天气真好。好，大家当然可能不记得上礼拜三的天气了，但我此时在蓝天白云下录这一期特别有感啊，卖个关子，待会再解释啊。一开始我要欢迎新朋友，这个礼拜的新朋友是林定啊，林定，欢迎你加入我们。那今天我想带你还有其他老朋友研究的题目是什么事情应该去中心化？从 Twitter 前 CEO 创办的新社群媒体蓝天说起。好，这个灵感来源是这礼拜欧美最热的科技新闻。除了 ChatGPT 之外，ChatGPT 一直很热哈。还有一个叫 Blue Sky 蓝天的社群媒体。好，今天这一集我分三部分来谈了。第一部分，那蓝天是什么呢？第二部分，去中心化的自由与风险，以及第三部分，你我的生活中，你觉得什么是应该去中心化，什么是不应该呢？好，第一部分先谈谈蓝天是什么吧。好，订户朋友在 email 中都可以收到一个连结，你点选进去就可以进入它的官网了。简单来讲，它是一个 app， 很新哦，2月推出 iOS， 4月才推出 Android 啊。你点了官网，你发现哎呦，这还不能立刻加入啊我也还没加入啊，我也是在它的官网输入 email 进入一个等待的清单。那如果你懒得等的话，你有办法，你可以跟目前已经加入的使用者要邀请码啊，这是不是跟2年前的 Clubhouse 很像啊？啊，当初我也跟一大堆朋友打听，很多朋友也跟我打听，哎，你有没有邀请码？你有没有邀请码？哈，啊，据说在 eBay 上可以买到 Blue Sky 的邀请码，$400，哦，我是舍不得，我就继续等吧，哦。那因为它很新嘛，目前人不多，5万人啊，5万人什么概念呢？啊 ，Facebook 的每月活跃用户是29亿人，好，所以你就看得出它小了。不过小虽小啊，它成长得非常迅速，所以我们今天谈它。简单来讲，它就是 Twitter 啊，哦，你可以 follow 别人，然后你平台上也会推一些热门的贴文给你。那他在此时兴起啊，算是时机很好。为什么呢？因为 推特本身啊，在马斯克接手之后啊，一团混乱，那很多用户就出走了，他们正在寻找一个替代品，蓝天就接上了。那蓝天有什么特色呢？我想用餐厅来做比喻好了。餐厅有前场跟后场嘛，哈。前场也就是我们用餐的地方哈，蓝天没有什么不同，它就跟 Twitter 差不多哈，只不过呢，在我们看不到的后场，它有一个中心概念，叫做去中心化。啊，这句话好绕口啊，我改说一下好了，它有一个基本概念叫做去中心化。好，这怎么来的呢？就要讲到这个蓝天的创办人了，他叫 Jack Dorsey 啊。他曾经是 Twitter 的 CEO， 那2019年当他当 Twitter 的 CEO 的时候，就同步在发展这个蓝天的计划。那蓝天跟 Twitter 不一样的一点，就是 Twitter 是中心化的，蓝天是去中心化的。中心化是什么意思呢？中心化是说这个社群媒体啊，不管程式码啦、演算法啦、使用规则啦，统统是由拥有者制定的啊，你要来就来，不来拉倒。去中心化的社群媒体呢，就是这个公司它开放啊，它的程式码或是演算法，让每一个使用者能客制化自己的使用方式啊。那这 Jack Dorsey 呢，他自己是一个去中心化的信仰者，那也因此他是大力的支持虚拟货币啊。那虚拟货币就是根据去中心化的概念形成的，不再由政府跟银行来控制咯，而是由使用者自己来控制。好，讲到虚拟货币跟去中心化的连结啊，老朋友可以去听听过去了，我们有2集都在谈这个，分别是2022年4月11号的区块链，还有2021年5月31号的比特币。在那2集中， 我们都有深入的去谈去中心化跟虚拟货币的关系。好，回来我们今天谈的是社群媒体的去中心化 Blue Sky， 以上是它的一个简介。那接下来我们就谈谈社群媒体去中心化的自由与危险啊，这是一体两面的，我们都来思考一下。去中心化于是带来解放。第一点呢，目前的主流社群媒体都是少数人在决定我们可以在上面看到什么内容啊。那去中心化呢，可以让使用者自己来决定。自己决定有什么好处呢？比如说每个人对内容的看法是不一样，有一些内容比如说裸露啦，或是暴力啦，或是种族歧视啦，或是不雅的语言啦，每个人标准不一样的啊。目前是一小撮人决定哪一些适合，哪一些不适合。那去中心化的媒体中，你可以自己决定要不要分享或是收到这样的内容啊，这个是第一种自由。啊，第二种自由是，那社群媒体会变成一个更小、更亲密的同温层，你在其中比较容易做自己，啊，比较轻松啦、自在啊，不必费心的去经营一个人设啊、人物设定。想要讨好别人，或是你害怕得罪别人，PO 了什么就对于这个按赞数啊或留言患得患失，甚至三不时还会看到一些根本不太认熟的人在你的贴文下面留言，搞不好还骂你一顿，所以去中心化让我们能够克制的社群媒体是可以得到这两种自由的，但是就像虚拟货币一样，它同时也有风险。第一种风险呢，哎呀，这些不实啦，或是有争议性的内容，甚至假新闻啦，就更蔓延了嘛，对不对？你看，现在这些社群媒体上有人在管，都已经这么多了，那未来去中心化没人在管，那还得了？就甭说别的，就以 Blue Sky 自己来讲啊，他才上线不到几个月啊，很多用户在抱怨，我怎么三不五时收到这些裸体的照片呢？我又没有 follow 这些人啊，那原来是平台本身在推一些照片，那很多用户收到就一头雾水，我没有 follow 他，为什么我收到这些照片，逼着 Blue Sky 必须要去修改他的演算法，这个是风险，让今天网络上很多不实的东西、有偏见的东西会更加的蔓延，它的第二种风险是。也是刚才他的第二种自由，刚才我在谈自由的时候第二点不是谈到吗，他会让社群媒体变成一个更小更亲密的同温层，问题就在这里，于是我们就关进一个更小更隔绝的泡泡之中，再也看不见跟我们不一样想法的人跟事了。好，这是第二种风险。最后一部分我想要拉回来引导大家思考，说去中心化这听起来很抽象的一个名词，对你我的生活有什么关联呢？好，我就问一个问题吧，你觉得生活中哪些事情不要别人管，要自己决定，哪些事情你希望有人管，维护你的权益？好，每个人标准不一样，大家可以各自去思考这个问题的答案，我这边抛砖引玉的丢出一些思考的方式。好，比如说有些东西可能要中心化，比如说水啦、电啦、治安啦这些东西，我们个人不可能发电嘛，对不对？我们个人也没办法处理水啊，所以这些我们希望政府来管，希望中心化。好，但是比如说言论啦、集会的自由啊，我们就希望能够去中心化，政府不要管理。只不过我刚才举出这两类例子是相对简单的，中间一大部分的灰色地带，那到底应该如何思考呢？比如说网络需不需要监管呢？金融要不要监管呢？虚拟货币就是反对监管啦，那它的好处跟坏处现在大家也都慢慢看到了，以及现在最热门的人工智慧聊天机器人要不要监管呢？这些就是灰色地带了。好，今天我们从 Blue Sky 谈去 中心化这概念。好，最后我还是留下一个问题让大家来思考，我想请每一位听众来分享看看自己的经验，你有没有感受过去中心化的自由与风险呢？